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探索上帝救赎的真意，以赛亚书，姚谦牧师主讲。
他们战士预备征战，荣耀王，军队的元帅正在呼召我们前往进攻战场，去粉碎众仇敌。
欢迎来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间，我是姚谦。今天我们都进到第九讲了，我们说从第九讲开始呢，我会用主的仆人或者说这个焦点跟大家分享。而且大家晓得以赛亚书里面呢，提到做仆人呢，或者说有名的仆人之歌呢，在42章、49章、50章、52、53章都是有四首称作仆人之歌的经文的。那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就用以赛亚书第六章特别挑选这一章经文，因为这一章有名的经文呢，是以赛亚先知蒙召的一个主要的经文，让他作为神呼召的仆人做一个开始，也是好的事情。那么我们先来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做出仆人这个开端啊。当然这个第九讲呢，我用的主题还是用一般传统的那个题目，请差遣我啊，就是先知他清楚蒙召的这个经文。我们说以赛亚先知经历的年代呢，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而且也是第六章一节开始的时候呢，提到这个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赛亚先知经历几个王的年代的。有圣经可以先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夫、细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面，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以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栏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晕云。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处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煎我的口，说：看啊，这炭煎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一章呢，算是整个以赛亚书的经章啊，我称作经章，经营的经。因为这个是先知他蒙召，而且也是耶和华神给他使命的重要的根据，也是在这章经文里面。这个是表明他一生都是耶和华忠心的仆人，而且这里第八节 也是神的声音，他听到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而且也有先知很明确的反应，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呢，我们说顺理成章，我们往下只讲谈到仆人之歌的时候呢，就是从以赛亚先知他这个蒙召他的见证做一个开始点。其实我们晓得耶和华选召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蒙召的年代呢，是有名的乌西亚王呢他崩的那年。那乌西亚王崩呢，他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君王啊，是一个有为的王，但是主前八世纪的以赛亚先知在这个王离开世界那年往后呢，我们看见犹大国包括北方的以色列国呢都奔向这个灭亡的这个路程那个是一个拜偶像或者说越发厉害的一个年代。那么在这个有威名的王死了，就在这一年呢，先知以赛就蒙召作为主的先知。但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本来从一个兴旺的国家慢慢吹向一个衰败衰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以赛亚就蒙召做主的仆人。那么如果你问我做主的仆人容易不容易呢，就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呢，以赛亚先知就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在圣殿里面呢就看见异象，看见神高高坐在宝座上的这个景象，他就被差遣。所以我们在这八节的经文刚刚念呢可以分六个方面重点来看。以赛亚蒙召做主的仆人，他先看见，或者说神让他先看见主自己的崇高，而且也是一位圣洁的神。因为如果我们研究第一节，先去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而且也形容神呢，他好像拟人法一样了，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而且也有天使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面，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而且这个天使般的撒拉弗人物呢，他们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我们崇拜里面可能开始崇拜的时候常常有一首歌，就是唱着圣哉圣哉圣哉三遍，这个表示神耶和华万军的神，他的圣洁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先知蒙召那个场景是非常崇高的，因为他的眼目可以看见主，看见主的圣洁。而且第二方面呢，他也看见天使的撒拉弗他们呢各有六个翅膀。这个六个翅膀呢，这个画面有很深的意义。有人说遮面是表示他谦卑，遮脚也是表示他在神的面前隐蔽的不是高调的。飞翔是表示他很快速的，不管我们怎样去解释这些经文呢，都是象征的意义比较大因为这个其实只是形容天使他的这个图画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先知蒙召呢，他就有这种的权利，有这种的神给他的恩典，看见神自己的圣洁，看见天使他们服侍主，有这个的图画。其实从天使的身影中，我们也可以反思我们的服侍是不是有这样的谦卑，有这样的快速不延迟在神的面前我们做工的果效。接着呢，这个先知也第三方面看见主临在的情况圣殿整个圣殿呢都震动起来，因为天使的呼喊的声音呢这里说连殿门呢 都那个根基都震动，而且整个圣殿都充满了烟雨啊，这个啊，我们很难想象到这个画面对以赛亚来说呢是什么回事。那么这个情况底下呢，先知就立刻有反应。第四方面呢，经文记载他就看见自己呢在一个不洁的光景里面，不单是他不圣洁，他也看见他跟他的群体他的百姓呢也是落在一个不洁净的光景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五节他立刻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自己来这样的表达，而且跟着说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就是不单是他看到自己的不圣洁，而且他的同胞他的百姓跟他在一起的在神的面前犯罪的人呢都是嘴唇不洁的国民呢。最重要他有这种反应，就是因为他碰上他的眼睛看见，还是第五节，这位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念到这里的时候呢，亲爱的听众，我就发觉我们服侍的人今天光是忙忙碌碌，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像以赛亚先知这里真的看见神的圣洁的时候呢，他看见自己的不配，看见自己的污秽，看见他需要，也是这个经文第五方面需要经历到神他的使者神自己的洁净跟赦免。所以这段经文的厉害的地方，就是先知不单是看见自己的不圣洁，他也经历到神的使者他来在他身上的洁净跟赦免。看啊，这炭接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们服侍的人如果带着罪恶，是神所不喜悦的。如果我们在服侍里面有罪来拦阻我们的做工的果效，这个是多可惜的事情。所以先知以赛亚他经历过这个过程，这个被神洁净的时候呢，他就完全释放了。第八节就是有名的呼喊差遣跟人的回应。先知听见主的声音，耶和华清楚对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在这个年间，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你们害怕有威名的君王乌西亚王崩了，但是谁可以继续在神的面前来被主来差派做主的工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么先知以赛亚在这里就勇敢地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无数的教会的差遣聚会都拿了这个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作为一个主题来做讨论。今天我们唱着诗歌我很感动的啊，也是拿这个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来高歌来唱诵。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好的事情，反而我应当说，我们唱的时候拿来做主题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明白先知以赛亚这里他领受神的差遣的时候他的回应那种热诚那种真诚。我们说做主的仆人在这个情况里面，如果从政治的氛围，乌西亚王崩，可能本来可以依靠的人的眼目可以投靠的都不在了，那么反而人的眼目应当在艰难的时代里面投向在天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神。今天如果你跟我说世界很艰难了，我们传福音越来越艰难了，人很愿意信主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么我们投靠谁呢？从以赛亚先知这种蒙召的经文里面，我们找到的正确的方向应当是我们要看到主他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伟大的主，我们没有别的依靠，没有依靠别的，我们唯独依靠我们的全能的神。所以做主的仆人第一方面，从以赛亚先知的蒙召这个八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要看见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眼光永远都放在 我们主的身上，不是放在任何的世上的君王元首，甚至有名的你可以觉得哎呀，他也是我的偶像的人身上。我们不应当有任何的偶像。我们是不是因为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谈到这个以赛亚蒙召做主的仆人，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九讲。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姚谦牧师为您分解以赛亚伟大篇章。欢迎在电邮、短信或者在留言板上写下您的复兴见证和代祷需要。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RIANGYOU.NET， 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扎根真道，为主发光。
欢迎回到真道分解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段，我是姚谦。今天跟大家进到第九讲，是谈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经文。我们一般的时间都放在刚刚一到八节的经文，就是先知清楚蒙召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名的经句。我们往下如果继续念这段经文，还是从作主的仆人的焦点来看的时候呢，也是让你跟我呢有很好的反省的。先知是在一个国家从兴旺走向衰落的一个年间，他蒙召作主的仆人，所以整卷以赛亚先知书你可以说都充满先知他的信息的热情。我们过去说先知可能也是王室相关的人物，他的教育、他的出身都比一般的先知可能更加的有优势。好像摩西曾经在埃及王宫中做王子，他的教育的程度一定比当时做奴隶的众人、埃及人等等都比较高。那么以赛亚先知也一样，虽然他有这种高学历或者说高的知识，但是他的时代走向破败的其中，他蒙召也是一种对他不容易的事情。往下的经文呢，我们念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了。神继续对他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这里很难解释的那个理解。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辟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绿树，像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哇，最后这节经文呢都是一个荒凉的图画，就是说先知不但是处在一个从一个兴旺的年间走向破败的命途，他也是经历到神耶和华在这里给他做先知会品尝到的人生的甘苦，他要承担不容易的使命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我们说第九、第十节要来解释的清楚，好像神不愿意以色列人悔改吩咐先知你去告诉这百姓，他们听见却不明白，看见却不晓得而且也好像经文说神让这群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神让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蒙神赦免医治。其实真的 有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读圣经的人觉得神这里哇，他的全能太大了，他这样的高压、啊、不让人悔改，其实刚刚相反、啊、又被我来更明确的解释第九跟第十节。但是我们先看到先知的回应，他对主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就明白这个使命他所领受的都是很艰巨，因为神继续说，不要问这个问题啊，你晓得我差你吩咐你，我的使命要你传这个信息直到城邑荒凉。什么意思啊？就是国家破败了，无人居住，当那个时候地土极其荒凉啊，这个荒凉两个字就走出来了。而且神耶和华要将人迁到远方，就是说结果犹大也好啊，北方这个以色列也好，都要被掳迁到远方嘛，境内呢就撇下地土很多。而且先知说剩下的人呢，如果还有十分之一呢，都被吞灭。哎呀，这个先知一领受的时候，他就发问了，哎呀，主啊，求你息怒啊，这要到几时呢？啊，这种情况到几时为止呢？你看见吗？先知的年代，他不单是看见时代由心走向灭亡，他自己也发觉他的担子很重。啊，这里呢，九节跟十节呢，我的理解呢，就不是神很过分不怜悯，正是因着神怜悯百姓，但是百姓呢不愿意悔改，因为他们听见却因着心不要听，看见但是呢当自己看不见啊，这个是九节的本来的意思。所以神耶和华就说，哎呀，这种百姓他们心里这么刚硬，耳朵不听，眼睛不看，应当看见，应当听见，却反而听不见。所以中文的翻译和本六章十节，恐怕眼睛看见呢，有英语的翻译，这个恐怕是 unless 啊，除非啊，或者说 or else 否则等等啊，这个参考原文的解释呢都很复杂的。但是简单来说，就是神指明他们的麻木、硬心、犯罪无知的光景呢，让神他也很无奈，所以就告诉先知，你要对百姓这样说。那么十一十二节，刚刚我们说直到城邑荒凉啊，地土极其荒凉，两次出现荒凉了，就是神命定他们有一天要被掳，这个荒凉也是凄凉的景况就出现了，将人掳到远方，境内的撇下的地土很多，房子空闲无人居住，因为全都被掳嘛，地土也承受不了了，极其荒凉。十三节，但是还有神最后的怜悯，因着神的怜悯，他说虽然还有十分之一剩下，也遭吞灭，好像都完全覆亡了，但是不是这个树墩子，就是剩下的仍然存留。所以在神的面前，先知说圣洁的种类在神面前也是如此啊，应当是完全军覆没的，但是神仍然留下余种。所以这个余种就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有所谓移民为民的这种的说话了。如果我们看先知的一生，他都是经历这种的痛苦，因为以赛亚先知算是旧约里面最心怀否认的先知，所以他也是有名称作他是福音的先知啊，好像新约的使徒保罗一样，他有自私也有热心，蒙主差遣，蒙主使用。但是他的一生，他的第二个儿子啊，那个名称很长啊，八章一节说，耶和华对他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哇，他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叫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谈到以马内利那一个主题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这个这么长中文翻了九个字的 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叫做掳掠树林，抢夺怪盗啊，中文和本圣经也有这种的翻译了。所以我们说先知的一生呢都是不容易，但是他还是主忠心的仆人。我们刚刚说第九跟第十节是当时以色列民犹大民众他们麻木硬心犯罪无知的光景。那么这段经文的应用，犯罪的国民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我余下时间我提供几点呢。第一个呢，就是真的提醒我们，警醒我们，就算是我们已经信主，警醒我们不要心里刚硬，甚至提醒我们不要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心硬，不肯接受上帝的话语。在现在的社会中，人可能因着自己的固执啊、偏见啊，或者成见呢，神的信徒一样的拒绝来接受神的真理。所以这个经文呢，也提醒我们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愿意接受神的真道啊，不要把听见的圣经呢忘记。第二，我们的信仰应当有行动的。我们不单只是听听教义啊，去去聚会啊，看看圣经，而不去来实践其中的真理。哎，如果是这样呢，神的刑罚也临到我们，因为真正的信仰需要实践的，需要行动的，需要将我们所听到的应用到生活中。那么最后呢，当然呢，这段经文不单吩咐我们不要心硬呢，不要没有行动实践呢，也需要有真正的悔改。经文提到，如果以色列人能够悔改回转过来呢，他们就能够得到医治嘛。虽然第六章九到十节好像神不希望他们得到医治，应作他们心硬，但是经文的理解就是最终归神，存留他们有余种，也让他们继续可以蒙恩呢，就是让他们要注意到他们生活里面需要悔改。盼望我们从这个先知以赛亚蒙召的经历，他也是做主忠心的仆人，做一个开端。我们往后呢来看有名的仆人之歌就更有意思了。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我是姚谦，真道分解与你共勉，下回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